好，那我想今天的研讨会我们就正式开始。我是微软负责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 然后 Team Line Server 的产品经理，那大家叫我 Dan 就可以了。可能很多老朋友在现场、可能我也曾经去拜访过贵公司、那所以我今天呢，我会花40分钟告诉各位、微软的 LM 现在长什么样子。那我认为整个软体生命周期未来应该长什么样子，微软总部现在正在做什么，然后几个重要的趋势，我认为在场各位都是资深的管理人员或是比较资深的 programmer， 甚至可能是你现在可能是担任架构设计或是顾问、我相信这些内容、对你们团队应该都有一些帮助、所以我就言简意赅，我们就直接开始。软体开发很难，很复杂、所以这张图我用了很久、没什么好讲的，就是这么复杂。从需求规划、开发、测试到维运上线，每个环节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开发软体它就是一个 life cycle， 它源源不绝，你会有 1.0 版、2.0 版、3.0 版，接下来呢可能 face out 了，这个产品线不见了，这个网站关闭了、系统当掉了、停掉了、你们公司不维运的，很多很多种可能。但是只要做软体开发，理论上它就是不断不断延续的周期、一个健康的系统，一个健康的 application， 它就是不断的一个循环。所以在每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人家说软体工程、软体生命周期20年前跟现在呢，你会感觉好像没有差太多，有差别。我在这个业界大概是15年，那当然更早之前，我还没进到这个业界之前呢，在学校的时候或者说当兵的时候，我就在写程式、所以我也很荣幸的，我看到这个整个资讯业界、软体业界它的严格。但是我今天很简单，我只想跟各位讲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我是认为从现在开始到未来，我认为是对软体开发团队是蛮重要的。虽然我不会讲太多技术，大部分都是一些观念上面的沟通，然后我看到了什么，我跟各位做一些分享，所以我会讲很多我个人的小故事，或者说我去拜访客户、拜访 partner、那我得到一些心得，所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我想我们可以直接来讨论、三个面向我觉得蛮重要。第一个叫 Agile， 这个字应该现在大家都懂了嘛，对不对？以前比较少听到，但是现在常常听到敏捷在这里。第二个字叫 Quality、抱歉我顺序颠倒了，没关系，重来。第一个字叫 quality， 品质、第二个字叫 automation， 自动化。第三个字叫 agile、这个大概是 我这三四年来我认为一个比较成熟软体开发团队他应该要去追求的境界，大概就是这三个字、我也看到了一些团队他们慢慢往这边去走，所以我一一的，我接下来大概40分钟我跟各位讲一下我对这三个字我的心得是什么，然后怎么对应到微软 LM 的 solution， 怎么对应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那回到你的工作领域，你如何让你们团队成员也可以慢慢的往这个观念去走。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场应该都蛮资深嘛，我看起来大家可以环顾一下四周，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年龄层比较高一点？大家反顾一下四周，我觉得很正常，包含我自己，我想会关心 LM 这个议题的人，不外乎可能你是主管，你可能是一个架构师，你可能是一个顾问，你是一个比较 senior 的 engineer， 所以你会关心这个议题。我接下来问各位两个问题，假设你们公司、你们团队要开发一个新的应用，请问你会开发 Web 还是 APP？ 这个问题太笼统，对不对？ 太大哦，所以我要把它缩小一点。假设你是 Uniqlo 的老板，那请问你会开发什么？你要开发一个电子商务系统。不敢回答，来来来来，有送书。
Web
啊，好，待会来拿。哦，我没有标准答案哦。但是你觉得 Uniqlo 只开发 Web 够吗？他们现在有 APP 上架到三大平台，也是有啊。好，哦，好，那假设是一个公司用的 ERP， 或是公司用的 MES 系统。那你会开发什么东西 ？Web 哦，感觉好像 Web 应该就够用了嘛，对不对？只不过是开发 Web 的时候，我可能要考虑一下，老板可能拿的是行动装置，所以我要为他特别去设计一个类似一个 Mobile Web 或者 Responsive Web 的方式，让各种尺寸的小装置来浏览很顺利。所以你要想哦，十年前的时候跟十年后的现在，光是开发技术。你就要考虑跨平台、跨浏览器、跨多装置，哦，这个是我感受到很大不同哦。大概这两三年，我相信你们都在伤脑筋这个，哦，这个是我觉得它会影响到你们再怎么规划你整个软体生命周期，会有一些影响。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你现在手上重要的应用程式，你在 maintain 或是你正在开发的，多久部署一次？就是多久上版改版一次，上到 production， 上到 store， 多久？快来再来。
每周
。哇，哦，感动！你是开发 APP 吗？
都有
嘛，哈。好，每周你觉得很频繁吗？不频繁啊！有人竟然说不够频繁，那请问您是每天吗？不要怀疑哦，有人真的是每天哦，你看有没有？每天的有 3%， 这个 report 是国外很有名的 Forrester， 哦，抱歉，这边好像被切掉 ，Forrester 很有名的这个调查公司叫 Forrester， 他调查国外重要的应用系统，企业的应用系统，每天布版上版一次的有3%。好，哦，那这个叫 multiple times a day， 哇，吓死人，一天好几次上到 production 哦，不是说只是在测试环境那边改好几次哦，不是哦。请问你现在是哪一种的？来，我问一下，每周一次以上的举手。你现在维护的重要系统每周一次以上的，真的哦。好，再来，每个月一次的会上到 production。好，欸，所以我们台湾统计出来的比例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哦，60% 是每个月或是每周至少会有一次。那 APP 呢？你觉得 APP 多快改版一次？哦 ，APP 更频繁啊，对不对？当然，可能各位开发可能是企业的 application， 企业的应用，但是我要点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我看到又不一样的现象。十年前我在开发公司的应用系统，哦，我大概都两三个月，哦，才会有新的需求来，才会开始修改，然后才会开始再改版上线一次，哦，两三个月。那你会发现现在即使公司的内部系统这种需求频率越来越高了，这是我看到第二个不同。当你改版上版很频繁的时候，你还在用人工作业吗？哦，是哦，待会我会讲一下我是多么痛苦，我以前就是真的用人工。所以 ALM 它的观念很简单，它就是希望建立开发团队还有维运团队它整个 life cycle 的标准。哦，这边我强调，特别强调，除了 developer 这个团队，也要把 operation 这个团队纳进来。那通常大部分的公司 developer 跟 operation 团队是分得很开，管机房的、管机器的、系统管理的一组， AP team 一组，开发 team 一组，哦，那两个 team 呢沟通协调偶尔会有问题，哦，那通常有也算顺畅，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问题很多，哦，不外乎就是说，台湾人希望，哦，我们过板可以更快、更顺利，有 bug 的时候，哦，系统可以赶快告诉我问题在哪里。那系统人员呢，有 bug 的时候通常怎样？哎，可能是你程式写错的，请你赶快修正。系统人员要管上线的机房、上线的环境嘛，那不是说随便你可以碰的。哎，所以你要过板，请给我这一次的程式异动清单，请你填个表单。哇塞，哦，很正常哦，这个就是一般企业面临到的问题。所以 ARM 简单，它就是要希望解决你们开发跟维运，让这个流程更顺畅，建立一个标准，希望达到快又稳又准。哎，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了，又要快，哦，开发速度、开发效率要好，又要稳，就是 quality 也要好，哦，你不能只求快嘛，然后一堆 bug， 然后要准，准是老板关心的嘛，我告诉你，我三个月就要上线了，你不能给我拖到四个月。哎，这三个境界你会觉得很困扰吗？如果说换到设计师领域的话，哦，就是这张图。这张图你可能看过，看过举手一下。好，很多人都在笑，哦，没错，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三个圈圈，哦，一个设计师，设计师当然是做 art， 做 design，哦，你的客户跟你讲，我要快，我又要好又要漂亮，不好意思，我还要便宜。好，哦，你看中间那个交集，然后学过数学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交集，这叫不可能的任务。好，那你再看这个，又要快，又要好，这个叫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哦，那又要便宜，又要好，可以啊，但是要等。哎，不错哦，以后都用这一张跟老板忽悠，哎，感觉还蛮合理的，啊。那这边还有一个圈圈，我也觉得很好，要快又要不要钱，垃圾给你要不要？哦，都翻成台也就假赛了，那还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又要快又要不用钱，又要好又要漂亮，叫闪边去，就是说这个根本不要理他。但是我以前我也常常会落入这种思维，怎么会有这种客户、这种 user、这种老板在要求这个？哦，但是慢慢的你也变成是老板，甚至你可能是管理阶层，你现在可能也不带研发 team 了，你也不写程式了。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思维就是变成中间这一块？你就变成这种人，没错，你就是要快，又要便宜，又要好。又要全功能，什么都要有，正常，哦，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那我待会我会讲，大概二十分钟讲完了，我们再来看这张图，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好，所以我刚刚讲三个面向嘛，第一个是 quality， 那微软的我们在 quality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改进？
好，哦，
有什么 improvement？
好，
哦，旧的功能我就不讲了，好，哦。我会让各位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不错用的，你们团队也可以试着去用看看。
大家都讲 quality 好像就是测试嘛，哦，不是哦，哦 quality 不一定就是要做测试，哦，当然测试可以让你的 quality 更好，没有错。这种新闻常常看到嘛，你看我还特别把那马赛克起来，哦，以免影响到别人的商誉，哦。常常这个刚好现在暑假，这个网络订票就常常会塞车，哦，或者是一开放就挂了，正常，哦，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广一个比较简单入手做测试的观念，叫负载压力测试，哦，网站效能及负载压力测试，这个很简单，下午百进的场次还有集英性的场次也会提到，哦，所以我直接让各位看到一些执行的结果。网站，哦，我相信现在网站可能各式各样的技术都有，哦，但是你只要是 HTTP
Web 的形式，你都可以用 Visual Studio Ultimate 你来做录制。那录制的意义是干嘛的？你就是模拟使用者来操作这个网站，哦，假装这个使用者他怎么玩你的网站，你把这个脚本录下来。所以你可能会录很多脚本嘛，这个就是你的哦负载压力的测试脚本。那接下来呢，你在玩这个网站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些网站它要填入资料，哎，你是不是可以带一个资料源？这个资料源可能是来自于你的 database， 来自于 Excel。哦，好，当你录完脚本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设定我要怎么做负载压力测试。啊，你看它的做法也很简单。哎，这边它就可以设我同时上线人数，比如说我要设500人。好，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刚刚录好的脚本一个一个一个加进来。哦，当然我这边是举例很简单，我就录两个脚本。那你的脚本是不是会有所谓的比重？哦，比重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购物车你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脚本，那你就把购物车它压力测试的比重拉高。哦，你就是全力去测它，去压购物车的程式。然后模拟网络连线状况。网络连线状况当然现在有很多都是在外面嘛，哦，所以它可能是透过 3G 透过 WiFi，哦，你这边也可以模拟比较真实的使用者网络连线状况，你这样做出来的测试报告才会比较真实，哦，不是说我关在公司里面关在 lab 里面，那你做出来的报告，哦，永远都会差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模拟各式各样的 browser，哦，我刚刚讲过，哦，web 开发跟 app 开发现在都要考虑到跨平台跨不同的 browser，哦，所以各式各样的 browser 你还要测过，哦，辛苦吧。好，那最后就会产生这个报表。我刚刚讲的好像很简单，哦，下午会讲，哦，我早上大概只是一个 overview 让各位看到工具它怎么演进，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个报表很简单，这个就是压力过世的时间，哦，比如说它压一小时30分。它下面是不是有很多指标，比如说这个 user load 怎么看，它是从零成长到105个 concurrent user， 对，你就看红色这一条，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从零一直成长，噔噔，哦，那你就可以看相对应的指标。做网站开发的最常看的是这两个指标 ：request per second， 还有 average response time， 平均回应时间。这个很好用，比如说这个平均回应时间，你看它这边写。0.01 秒到 0.15 秒，平均 0.03 秒，表示你这个网站每个页面平均是 0.03 秒就可以 response。 在场可能都是研发团队，但是有可能你也会外包嘛，有一天你可能会身为甲方，你会在 RP 里面去写贵公司乙方交付给我的应用程式每个页面回应时间需在 0.1 秒以内，请问你怎么验证？难道你来帮他测吗？哦，当然是用工具嘛，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哎，真的有达标哎，0.03小于0.1，哦，所以你就勇敢在 RP 这样开下去，哦，最后就用工具来验证。哎，请说。对。
那它是有不同的块，它是零块吗？
啊，没办法，没那么聪明。对，它大概只能就是说，哦，模拟一下你是什么样子的连线啦，哦，大概，哦，它不能说很 specific 去设定。当然如果说你要把网络模拟的更真实，哦，下午我们会讲另外一个 solution，哦，从云端发动压力，哦，这个就是下午会讲的，哦，你看你做压力测试的时候，你是不是你会准备很多台机器产生 concurrent user。我们在测一个大概两年前帮一个线上游戏业者测压力测试，要测到10万个 concurrent user。 哦，你会觉得十万个有可能吗？为什么要测到十万个？哦，线上游戏业者他需要的同时上线人就是这么多，所以那时候大概准备了大概十几台 server 吧，
因为要产生压力嘛。你自己的 PC 大概只能产生200到300 concurrent user， 你那台机器 CPU 大概就是 100% 就挂了，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你要产生上万，请问你要准备多少台机器？所以从云来产生压力，这个是我们下午会讲，我妈称为叫做 Cloud Load Testing， 它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其中一个服务，让你从云来产生压力，你就不用再准备机器，你要多少 concurrent user， 它马上升给你，你不用再自己准备一缸子机器，你只要把你要受测试的应用程式准备好 ，Let's all， 就这样，其他就是做我刚刚讲的那个设定，就是这一缸子的设定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下午会看一个实际案例，好。Quality 哈、我只带到这个 Visual 这个工具，跟各位谈 Automation 自动化。我也是到差不多这两三年，我有比较深的感触。自动化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会问我，
软体开发跟自动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可以自动帮你写 code？ 哦 ，Python 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
那 Ben， 你为什么要讲自动化这个字眼呢？我们又不是一个生产线，软体开发全部靠脑力啊，软体开发是靠人啊。这个人走了，大概就挂了，这个团队会不会挂？哦，一个厉害的挡十个啦。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心得嘛，对不对？一个厉害的可以挡十个，同意吗？哦，所以它不是生产线，它不是制造。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在这边提软体开发怎么做到若干程度的自动化？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我还没进微软之前，我是做电子商务网站出身的，那时候是在2000年的时代，那时候可以说是 e-commerce 1.0、小弟呢很有荣幸参与到这个 e-commerce 1.0 的年代，很有趣。那时候整个 web 开发技术刚开始而已，所以那时候有 ASP、JSP、PHP、CGI 一缸子这种 web 开发的技术，那我们那时候做电子商务网站，大家都知道电子商务网站改版的频率很高嘛。像我们那时候常常，比如说前阵子母亲节全馆女性8折，哇！我那时候当这个工程师，我就改死了。有写过购物车的人就知道，你为了一个逻辑，你为了一个促销方案，你逻辑要跟着改，但是你一改呢又动全身，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同时间会有很多方案很多活动在跑，所以你一改你就事情就做不完，你不敢改。好，即使给你改对了，改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上板的动作。电子商务网站是不能有 downtime 的，你知道吗？不能停机的，即使要停机也都是偷偷半夜，比如3点到4点 在停机的，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人，没关系，给他停，人家操作一半你不要管他，以前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就是说，要在下班后6点以后要做上班演练，你知道我意思吗？改完这一次的构成人程式，然后要在我们公司内部测试环境下演练一次。好，然后约定好 MIS 说，明天早上6点，6点的时候请记得帮我上班，我常程式都已经放在某一台 server 然后我还会写一个异动清单给他，请你帮我把这些程式 call 上去，然后原件呢请你要记得要 call 对版本，那时候还都是用 com plus， 有听过这个东西吗？对，还要注册，天哪，我还要跟这个系统维运管理人员跟他讲，你要记得注册，当然我比较好心，我会写好一个 script， 你就 double click， 这个 command 就帮你执行了，还有记得 IS 要记得那个要停掉，再重新启动，不然常常会有问题。不好意思，我等我写好这个异动清单，隔天早上他6点帮我过版的时候呢，不好意思，还是出错，因为呢他忘了资料库也要跟着异动，table schema 会改嘛，对， 这个是很低阶的错误啦，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最常听到上板错误的原因都是因为资料库忘了异动。哦，有人点头。哦，所以我以前常就吃这种亏啊。哎，不对啊，程式都是新的啊，都是对的啊，为什么跑不动呢？因为资料库忘了改。好，所以我大概那一整天我就在那边 stand by， 我为了过板，我那一整天我就其他事情都不用做，我就在那边 stand by， 跟系统管理员在那边 fix 这些问题，为了上板花我们两个人一整天的时间。人工就容易出错，同意吗？出错就代表你们公司商誉的损失，假设是电子商务公司了。那如果说企业内部系统呢 ？MES 系统，生产线用的系统可以停机吗？上板错误，搞不好是晶圆厂的，你大概就损失3亿，哦，明天不用来上班，哦，所以 MES 系统这个上板更严谨。好，我一个月前我去拜访一家银行，哦，网路银行，网银很重要嘛，对不对？网银也是大概是银行系统里面比较常改版，哦，那这个银行的客户跟我讲，他们每周的礼拜二叫上板日。什么叫上板日？就是整个 team 呢每个礼拜二就把上一周有异动的程式，不好意思，礼拜二整个 team 就是 standby 在那边做上板的动作，这个叫做上板日。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吓到了，哦，上板对银行来讲这么严谨这么严肃的工作，要专门取一个名字叫上板日。好，那银行又要稽核，哦，金管会每个机房的任何异动任何动作，开了什么 POIS 做了什么动作，资料库做了任何异动，不好意思要留底，随时要准备稽核。我不是在讲夸张的，哦，真的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会看到 Visual 是2013，它有个新功能叫 Release Management， 翻成中文叫发行管理，但是翻成白话文，我把它称为叫自动化部署。自动化这三个字来的，我希望程式呢可以自动从你的板控工具，可能是 Team Command Server， 或者是一个执行档，或者是你打包好的一个安装档，或者是不管任何档案，我从这边拿出来，自行开发或外包都可以。拿出来之后呢，我可能会 build 建制这个专案，我会把它放在测试环境。接下来比较严谨的系统，像网路银行都会有个 staging 跟 production 环境会是一模一样，哦，就是上线前准备，哦，我要在那边测看看上线会不会有问题，让你演练，哦，然后演练没问题呢，礼拜二凌晨再切过去 production，哦，那这个动作呢不好意思很多人工一千，那你使用 release manager 这样自动化部署的做法，你可以让这些人工尽可能的自动化，但是你还是有签核的方式，你还是可以签核，你有个审核流程。当你人工化越来越低，自动化越来越高，自然而然就会降低出错的，你把它比较降。所以我常常这样讲，自动化部署我认为是团队开发的最后一缕路。 That's mine，哦，在台湾大部分开发 APP Application
Info 的人是完全切开的，
APP 开发完之后
上到
测试系统写个异动清单，接下来写的事情 OPT，啊，这就是这样。那你这样最后一缕路就是没有把它打通，哦，就是没有把它，哦，就会常发生我刚刚讲两边沟通上面问题，你会花很多沟通成本，你会花很多人工作业，就像我十年前做电子商务系统那么痛苦，哦，所以我认为一些核心很重要的系统，电子商务、金融、大型网站、企业内部，比如说 MES 系统，哇，这个很严重，这个不能停机的，这过往不能有错误的，都非常适合导入自动化部署 Release Management 的方案。那我这边我分享一个小小的案例，
这是一个蛮窝外蛮大的一个资讯公司，那他们有80个以上的系统，大家会觉得可能这要看你们公司规模啦，如果说是比较中小企业，公司内部有80个系统以上举手。好，有举手表示他是在大型企业里面，不要怀疑，大型企业大概都是这种数字以上，银行你们猜看呢，他们非官方统计的系统会有几个，你猜看，150个以上，真的哦，真的不要怀疑，小到这个请假差勤订便当系统，大到网络银行信托管理系统分行系统，加起来150个以上，那当然人力很有限嘛，所以每次过板不板，请问这80个系统一天给你改3个系统要上板好了，那个人过板人员每天就是在做过板的动作，根据你给我的异动清单每天在做过板，那他们当初这个系统是一个内部的 portal 用 SharePoint 架起来的内部的入口网站，那每次过板时间呢大概就是6个小时，这是我们帮他算过，真的就是看他6个小时大概就是一整天嘛，不要怀疑，SharePoint 过板呢元件有关 Webpack 程式异动要扣上去，资料库也有关，所以他就是要花人工的话就是要花6个小时的时间，用 Release Management 你就会用这样子的界面来设计你的过板流程，比如说这个黑黑的没关系，示意就好，你的过板流程可能会跟 IS 有关，对不对？你可能会 IS create 一个目录，你就把这个 IS 拖过来右边这个界面，右边这个界面是不是很像 workflow， 就很像公司的这个 workflow 系统，你就把它拖过来，然后你就在这边指定我 IS 要做什么动作，可能是 create 一个 folder， 那这个 folder 的名称或是这个网站的 sign name 可以是一个变数，变数才可以动嘛，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写死了，那又变回老物了，又变人工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你可能要注册什么 INI 档，你也可以拉一个 INI 档的 component 过来右边，资料库可能要异动，那你就拉一个 SQL Server 的 component 过来右边 ，Windows 的服务，可能要先停再起。那你就拉一个 Windows Service 的过去，这边有好多好多元件你可以拉，你可以去动作，你可以去设计你的过板流程，所以它过板流程很有弹性，而且过板流程你可以有一个系统，你可以有好几条过板流程，比如说你可以有，DB QA Production， 过板到开发环境跑比较简单的那一条，因为开发环境没有管那么严谨，你不要卡死自己，把它搞那么复杂，但是过板到 QA 可能还要给使用者来测试，全公司来测试，它可能会过板到我们的机房比较大的空间，那过板 production 这条一定是最严谨，对，所以3条可以长得不一样，这个就是 Release Management 它怎么设计这个流程。那接下来我刚刚讲你可以设定所谓的审核关卡，所以过板人员他使用的界面就是这个 Web 界面，这个 Web 界面呢他会先收到 email 通知，点进来带到这个 Web 界面，过板人员就知道说今天过板是哪个 page， 那你当然会去玩一下那个网站有问题吗，那个应用程式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你就设定一个 deployment 的时间，时间到了就自动跑下一关，下一关可能是真正跑 production 的流程，这个就是一个审核机制，是不是就可以省掉很多人工，很多沟通成本，很多过板的风险，所以改善后的成果很简单one click， 这就是我讲自动化，当你越自动化的时候，
你会问我说，那人要干嘛？对，这位朋友说要更有生产力的工作，好，谢谢，
更有价值的事情嘛。那你让机器去做它该做的事情啊，对不对？机器去帮你做自动化，啊，整个过程就五分钟而已结束。哦，你也不要再写什么异动清单的，怎么会是叫 AV 人去写什么异动清单的？还每次过完写一次，会不会很 ridiculous？ 你为什么不用刚刚那个工具设好那个过完流程，你就设一次就好？以后任何异动，它就自动 trigger 这个流程，帮你跑 approval 的这个 flow。所以自动化，我这两年我自己就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感受。好，比如说我们会谈一些叫 CI Continuous Integration。好，我如何，比如说每天去 build 整个团队的 source code， 从 foundation server， 从 source code repository 拿出来，自动帮你 build 完之后跑 unit test， 好，或者说做程式码 source 分析。隔天来上班，马上给你看到 report， build 过程有没有问题， call 有没有任何 security 的 issue， 这个就是叫 CI continuous integration， 这也是一种自动化。哦，所以我这两三年我开始也体会到，哦，原来软体开发自动化，你就要让它发挥在这些地方上面，你不要叫人去做机器做的事情，你应该让机器去做它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人要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哦，这是我最近这两三年第二个心得，哦，我开始了解原来软体开发的自动化是这一回事。那最后十分钟我想跟各位谈一个观念，叫 Agile 敏捷。啊，敏捷，一谈到敏捷大家就想，哎，最近好像谈很多什么敏捷开发 Scrum 啊，但你真的还要再讲这个吗？哦，我们公司不可能这样弄啊，对啊，我们公司团队怎么可能像你们讲这样变形虫，哦，每个人都很厉害，哦，还可以组织成一个这个 Scrum Team， 不可能啦。好，没关系，哦，我今天就是要跟各位讲，啊，不可能之下那我们可以怎么弄怎么做，哦，没有说一定要导 Scrum 或是用敏捷的开发流程，没有。这刚好是昨天我一个粉丝团，哎，我 Facebook 的好友，他，你看我都还蛮有道德，你看你们，我都把人名干起来，谈的，当然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业界啦，哦，哎，有人在笑，搞不好他知道是谁，谈了半年的需求，终于谈完了，撒花，那请问？回他的朋友会回什么？快点！你认为他会回什么？他有四五个朋友回应，快随便猜。
恭喜！
恭喜啊，哦！哎，有，有一个有类似的。哦，接下来是捏金字塔，哦，表示可能接下来任务很艰巨，需求只是一小块的。啊，你看第二个回应才好笑。通常需求谈完才是需求无限变更的开始。啊，再来一个是谈完应该不是 final 吧？然后最后一个更好笑，比我谈一年的需求半年完成 ，N 年色变是什么？哦 ，N 年改变好很多。这样的对话，我相信常常存在你们的工作环境里面，你的粉丝、你的 Facebook 对话中，这个对话永远不会停止，即使你在十年后你还在这个行业，也不会停止。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很勇敢告诉各位，绝对不可能停止。
所以敏捷的观念告诉我们 ，Number one， 请你接受它就是一个事实。除非你是一个很 junior 的 engineer， 你刚进到这一行。就好像我2000年我刚进到这一行一样，哎，奇怪，怎么软体开发跟学校教的都不一样？哈，哦，你现在回想你刚进到这一行，你那个远大崇高的梦想，你有开始回想起来，的确就是这样子。但是5年后、10年后，你变成一个 senior people， 你变成主管了，哈，哦，我相信你的思维可能就不会是这样子，哦。你还是会 complain， 没有错， 但是你要去因应它，你要接受它就是事实，早点接受它，你才可以去应对它。你越不应对它，你越躲避它，这个问题永远存在，它不会改善的。这张投影片是敏捷及云端大师 Rudy Li 李志华的投影片，我只是借用他的投影片而已他常常在讲敏捷 Scrum， 第一张投影片就是这一张。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做敏捷跟传统做 Waterfall 差别就是在这张图需求谈，他说谈多久？谈半年，是不是？哇塞，哦，那这个黄色他就已经拉满整条大了，我一听到需求谈半年，老实讲，我心里面一个很惊恐，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担心他没多久就离职了，半年后世界都不一样了，你确定半年前谈的需求不会变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面对 reality， 现实就是这样子，需求不断的变化，因为公司竞争环境、公司市场条件、对公司的产品策略，公司现在要盖一个新的12寸晶圆厂 MES， 好、哦、要很多资源，市场条件不断在改变，你马上要去应对它。所以敏捷的做法很简单，我们3到6周当成是一个小小的 milestone， 我们就走完这个周期，需求访谈、分析、设计、 coding、 测试、部署，需求访谈、设计、分析、部署，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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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Damn， 你在讲天方夜谭吗？你觉得有可能吗？我在这个业界打滚那么久，这不可能的啦。我知道这就叫理想。回想那个3个圈圈，我们是不是要追求那个交集？当你要追求这个交集，你就是必须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我刚刚讲过自动化在干嘛的，为什么要自动化？你没有自动化你是快不起来的，相信我，不可能欸。你没有做管控，你没有做 CI， 你没有做自动化部署，你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不可能，比较难，懂吗？比较难。为什么 Facebook 可以一个礼拜改版一次，每天上 Facebook 奇怪界面都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他有办法这样做？为什么微软的 Office 365、微软的 Azure、微软的 Windows、Visual Studio Online 也是3周改版一次？ Visual Studio Online 我每次上去，奇怪，怎么界面又不一样？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能这样做？他要这样做没办法啊，因为要面对竞争嘛，对不对？微软不这样做不行啊，我们要很快去改。因应市场的需求，因应市场变化去改。那我要做到这样呢，就我刚刚讲，你一定要把很多自动化的东西做好，你让机器去做机器该做的事情。开发人员我们就把架构设计好，需求呢不好意思我们就不要拉那么什么半年后的东西，我们就看这3周什么是最重要，我们就把这3周最重要的 priority 做出来，写完 code 让 CI 让 release manager 自动去帮你做测试部署的动作。开始有感觉了，开始觉得原来自动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我认为它就是敏捷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些你是很难做得到的。再来谈一个观念，学过专案管理的都看过这张图，你先把红色的地方盖起来，你就看蓝色的地方，这个叫 plan driven。专案管理会谈一个铁三角，需求，这一角叫什么？资源，这一角叫时间。简单讲，你要好东西要好，功能要多，又要很省钱，又要快，请问那个在哪里？可能有但是专案管理谈的就是把这个铁三角做一个很好的 balance， 有没有？对不对？ balance 所以 waterfall 的开发方法是这样，先谈完需求，对比如说刚刚我那个朋友说谈了半年的终于 fix 了， waterfall 是去 fix 需求， 好，需求决定了，我们要开发108项功能。好，108项功能开始展开甘特图，开始做人力的 allocation， 人力配置，决定 resource。甘特图展开了，哇哇哇，一直拉拉啊，原来要六个月才能完成，这叫 waterfall 的规划方式，简称叫 plan driven。啊，敏捷呢？这个三角形是倒过来，它是先把什么锁起来？资源跟时间。我们公司，我们团队就是六个人。我刚刚有讲过，敏捷做法3到6周就要 release 一个版本。啊，当然你一个比较大的系统，可能要3次的 sprint， run 3个 iteration。啊，或4个、5个 ，whatever， 无所谓。但是敏捷做法就先把资源，我们就承认资源就是有限，时间，我们时间到一定要释出，3到6周一定要有个东西。那怎么办？什么是可以变的？下面这个叫功能 feature。好，所以你开始要去检视。你开发，你规划一个系统，你说要108功能，真的吗？需要到108的功能吗？你的系统很多按钮，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按过。你有去看一下 user 真的有在用你的系统吗？你的电便当系统要做那么 fancy 吗？还要结合地图 GPS？ 你以为你很贴心？我跟你讲，他们从来没有按过那个按钮。你的请假拆行系统。哇塞，这么高档啊，还要发什么 送简讯，还要跟 LINE 结合，需要吗？他们都收mail 而已啊。这就是为什么需求会涨到108的原因，因为你想的太大。敏捷做法不是这样子，你告诉我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就在这一次的轮回，我们把它做好，收敛完可能是30个，这30个做完3周4周上线，先让 user 来测完。他有一些 feedback， 他感受到，你们开发速度很快哦，有东西可以玩哦，真的可以 run 哦。好，我们再来规划第二个轮回，第二个 sprint， 我们再加第31个、32个、33个功能，这个叫决定 priority。我慢慢体会到，原来敏捷就是搞这个东西。所以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哈，我就是这张是来的。你们公司我知道很多限制，你们团队很多限制，人员的能力很多限制，大家都一样，在场的各位都一样，没有人是例外的。但是你至少要有敏捷的思维，敏捷的 mindset， 你不一定要导入什么 Scrum 啊，或者说敏捷的开发流程。哇哇塞，这个公司事情都做不完了，现在还要弄一个新的东西叫你学，哇，苦死了。不用，你至少要我刚刚讲这几个观念 ：time box， 时间到就要定期传出，时间把它框起来。3周后，不好意思，我要看到一个 prototype。你说3周不可能，没关系，那我就砍功能，砍，剩最重要的就好了，懂吗？这个我刚刚讲过，什么叫浪费？软体开发过程中，你看我一直用制造业的来做比喻，制造业会有很多比喻。我做一个滑鼠，在产线弄到一半，结果这个外面这个掉漆了，这个钢琴烤漆掉漆了，这个叫瑕疵品，对不对？好，我做到一半，然后我这个站台，我是负责烤漆的人员。我考完了，下一个站台呢就是要做组装，结果下一个站台人在那 idle， 下一个站台备料还没有备齐，导致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工作往下 pass， 这个也叫浪费。你就想想看，你们公司软体开发有没有很多浪费？浪费的观念写在这本书，什么叫软体开发和浪费，请看这一本。他会告诉你原来软体开发有很多浪费，就跟制造业的观念很类似，你就会开始了解，你叫我写好多文件哦， 但是我们系统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一直在变，那些文件根本没有用，那叫浪费，懂吗？不是说文件不重要，而是说文件应该是要动态的，或者说我们最 limited 最需要的就好。
哦，所以他会这本书他会告诉你很多什么叫浪费，我认为很值得 senior people 来读。哦， release often earlier，
坏坏坏，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很快取得 user feedback， 就像现在各式各样各大平台 store 一样，有没有？哇塞，这个这支布板上去，大骂的要死，哇，又 crash 了，又闪屏了。哦，当然 APP 比较多是娱乐性质的，哦，这个没有办法跟企业应用系统在做，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哦，我认为我们现在怎么做，哦，第一个我们有公开论坛，我们欢迎所有使用者到论坛回报问题或是做 feature request， 你想要什么功能你发布在那个论坛，让网友来投票。哦，投票最高不是说微软就一定采用， 没有这回事，但是你会 sense 到市场的水温，你会 sense 到使用者想要什么东西。哦，第二个，你像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线上的客服，使用者在玩你的云端的时候有问题，哦，马上透过线上客服就发就过去了， 有真人就在后面回答解决问题。你认为你的系统可不可能有这种机制？不可能嘛，对不对？哦，因为你觉得每天都被烦死了，为什么还要使用者这样跑来之后，哦，所以 Visual Studio 它设计了很多后端 backend 的机制，它默默的，你知道吗？它默默的在感受，在知道使用者常常出哪些错误，比如说 IntelliSense。IntelliSense 它这个东西很伟大，哦，因为你每次 IntelliSense 打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挑一些比较常用给你看，或者是说现在的 Search Engine， 或者说写字这个手写，哦，比如说你打陈耳东陈，欸，它马上跳出陈冠希，哦，像我去年陈冠希很有名嘛，所以我打陈都是陈冠希，但是今年打陈呢，哦，就不是陈冠希哦。第一个顺位就不是陈冠希，这个叫智慧感知，他会知道说这个后面就是一个 Bing 的 search engine，Bing 的 engine。你的应用程式有没有办法去买这种东西，自动在感知使用者在干嘛？哦，包含 Visual Studio 或 Office 的任何按钮，哦，我们会去了解使用者常按哪些地方。哦，这个你们可以上网社群，哦，像这种模组网络也很多，哦，如果你可以把它设计在你应用程式，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那团队透明度跟默契这个我就不讲，在 Run Scrum 的时候会有 Day Stand Up， 你会让团队默契，哦，团队的透明度更高，大家知道彼此在干嘛，大家可以互相帮忙互相协调，哦，不是你每天都是做同样的表单，甚至工作可以轮调，可以挑你认为有挑战性的，让成员有成长的空间。好，所以我差不多，哦，三个东西 Quality Automation 跟 Agile 我认为是现在你在管理一个软体开发团队，哦，你应该有的思维，我也认为你应该慢慢让你的团队成员知道这些东西，哦，当然不是一触可及，哦，那就是适当的让他们有这样的观念，哦，所以微软的 ARM 解决方案很简单，哦，这个已经老生常谈，听完 server 在这边，那现在也有一个云端版的叫 Visual Studio Online， 它就是把听完 server 一些功能搬到云端，那下午也会讲解。那当然房间 server 除了做，哦，需求，哦，板控工作项目追踪 bug tracking 测试 issue trackingCI 自动化建制，还有一缸子的报表。那我要谈的是说，事实上房间 server 跟 Visual Online 现在越来越支援跨平台的技术了，哦，所以你是 iOS 的开发者，你是 Android Java 的开发者， 你都可以用 Financial Server 来做管理。哦，不是只能做专案管理哦，它还可以做板控哦。哦，像现在很流行的哦 ，Open Source 常用叫 Git 这种分散式的板控 ，Team Financial Server、Visual Studio 也都内建资源哦，不是说在安装一个 server 里面哦，就直接内建。哦，所以大家要了解，现在微软它也越来越开放，
哦，跨平台，然后也拥抱云。那这个让各位参考，这是 Gartner Report 哦，你可以看到微软的 LM。在右上角，哦 ，Gartner 定期会发表一个叫做 Magic Quadrant， 那你可以看到微软就是最右上角，最右上角是最有愿景、执行能力最好，哦，所以它会摆在最右上角领先的区域。好，那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客户了，当然 ARM 很大嘛，它的功能产品线很大，哦，所以我们也会看客户现在的状况。去帮客户比较好的建议，让他们一步一步，让他们开发维运可以慢慢的标准化、自动化，慢慢的到位哦。这个没有一触可及的，没有一开始就是我就是要100分，不可能哦。你必须要让团队的文化、人可以慢慢跟进，慢慢的到位哦，让 ARM 来辅助你们哦，那产生你们团队的价值。所以再回到这张图。有感觉了吗？你现在还是认为中间那个交集是不可能的吗？好，有人是跟我讲说啊，如果我们是做专案的话，那是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是甲乙方的关系，客户就是给我300万，300万就是要打死，而且要3个月交货，而且要100项功能，都已经写在这个 SOW 里面了。哦，所以那个交集。可能很难，哦，但是假设你是企业内部开发，你开发你们公司内部的应用系统，你开发 APP， 你开发你自有产品线，你的思维就要转换，哦，你看的 view 就要更高，因为你是 senior people，哦，你不应该，也尽量不要去做那样的抱怨，啊，需求谈半年啊，不可能啊，这你啊做会出来，那可能。哦，不好，因为你是 senior people， 你是资深人员，哦，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追求那个中间的这个交集，哦，有可能的，哦，真的有可能，当然要天时地利人和搭配，你又要自动化，然后你的品质又要好，哦，然后大家又要敏捷思维，把不要的东西砍一砍，砍砍砍砍，减少浪费。自然而然你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今天40分钟的这个简单的 opening 就到这边，有问题吗？好，哦，没关系，我相信可能你们现在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好，哦，有可能你也跟十几年前的我一样刚从学校毕业，哦，还觉得怎么跟这个学校课本不太一样，哦，没关系，我们中场休息是不是？
现在是几分？好，我们到55分，好不好？那我们就请 Frama 开始。好，谢谢。